好，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不知道，当中有一些可能是做父母亲的，我们如果家中有孩子的话，我们通常在孩子吃饭之前啊，我们就会说：“快点去洗手，快点去洗手。”好，然后孩子就有时候又心不甘情不愿的，为什么要洗手呢？我们就要跟他解释啊，不然的话就很肮脏啊，不然呢就会很不卫生啊，这些等等哦。那其实今天当我们在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谈到关于洗手的这个问题。但是从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的角度来看，这个洗手跟我们今天看这个洗手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而且从耶稣他所描述的那个洗手的问题，又似乎好像很不一样哦。所以这个是我看到今天大家其实也是有谈到这个关于这个洗手洁净的这个问题哦。好，所以当我们昨天我们看见耶稣他在服事上，因为在神国的服事当中，我们知道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尤其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挑战其实也是非常的困难哦。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这些困难都不能够拦阻耶稣，他知道他要在这个世上所要完成的使命还有服事哦。所以，当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其实从第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挑战还是接踵而来的，是没有停止的。那我们就看到有一群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到北方的加利利，而耶路撒冷到加利利的这个路程大概也是需要3天的路程哦。他们走这么远的一个路程来到加利利，他们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要寻找证据，他们要抵挡耶稣哦。那其实，如果我们有注意到，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有文士啊，他们就已经被派到加利利来窥探，并且要来毁谤耶稣这件的事情哦。那所以，当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他在面对这些，还是在面对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人的刁难啊，他们所给的一些的问题啊、难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他却是指出他们的错误，并且呢，他用真理来教导他们。然后之后，我们就看到他还是继续的周游许多的地方，然后透过全能的服事，把救恩带到每一个他到的地方哦。所以，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阐明真理”，彰显全能哦。那首先，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和那群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谈吃饭前洗手的这个问题，然后他用真理就指出他们对洁净的一些的错误的了解哦，并且他就带出真正的洁净的意思哦。所以我们在第一节到第23节当中，我们就看到这边就谈论到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洁净哦。那第六到第七节经文就这么说，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耶稣他要带出真正的一个洁净，其实呢是来自于人的心哦。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上来就分享，其实就讲到这个，就是关于人的心哦。那到底我们的心的状况的状态是应该要怎么样的状况呢？好，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耶稣他就讲到心是要清洁的，在第一到第十三节哦。那二到五的经文就这么说，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遵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遵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那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 那在这里古人的遗传，那这里的意思就是指那些历代犹太拉比对摩西律法的诠释还有一个引申，然后就以口传的方式来保存下来，所以这些的遗传都是被法利赛人他们所恪守的。那其实呢，古代洗手的礼仪的确是来自于神的吩咐，如果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30章19到21节，他其实那里就指出亚伦和他的儿子进会幕或就近坛前供职献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就是洗手洗脚的意思，免得死亡哦。但是其实在这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礼仪背后它所包含的真理，就是洗手洗脚其实是代表一个清洁的心哦，就是人若不清洁，人其实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的。但是随着这个做法扩大成为一种的仪式，然后再加上许多一些具体的要求，渐渐的祭司 他们洗手洗脚的这个做法就扩大到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上，然后并且这个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礼仪，甚至发展为非常繁琐的一种的规矩。比如呢，他们其实就会讲说啊，你要洗手，那要到底是要用多少的多少的水，还有甚至连洗手的那些的姿势啊，甚至水流的方向啊，其实都变成很多这些很具体的规定哦。那甚至他们因为在街市上恐怕会接触到外邦人或者是一些不守礼仪的犹太人，以致自己会被沾染污秽了，所以呢就需要先经过这种洗浴等洁净的手续呢才可以吃饭哦。所以就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些礼仪规矩其实它就代替了律法的精义哦。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指的洗手其实不是为了要洁净，而是一种宗教的礼仪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而 这一种宗教礼仪呢，就是他们只注重就是手的清洁，而忽略了就是心的清洁。因此呢，当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吃饭，就是犯了罪哦。然而呢，耶稣他反而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指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他们是用嘴唇代替心的敬拜，用人的遗传来代替了神的诫命的人哦。那当然接下来耶稣他甚至还用就是当孝敬父母的，就是神透过摩西所设的这个诫命，带出他们是如何把律法变成人的规矩，然后带出他们的问题哦，来教导他们，并且要指正纠正他们哦。所以他这里其实讲到关于这个孝敬父母，讲到个儿版的事哦。那个儿版呢，其实就是将财物当作一种许愿式的奉献哦。所以凡经拥有者他们指定为个儿版的这些财物呢，别人就没有权利去动用，但是这笔奉献的钱并不一定是要用在宗教的用途上哦，可随奉献者的心意，最后其实仍然是归自己来所用哦。所以若有人已经奉献了，已经有这个个儿版的，那法利赛人他就不容许他们再供养父母。因此呢，在个儿版的这个誓词呢，其实就变成了一种手段，就是让那些做儿女的他们可以逃避律法上有明文规定说对父母应该要尽的这个责任哦。所以这就针对这件事情，耶稣他就指出这些做法其实是完全废掉了神的律法，承接人的遗传哦。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奉献，其实我们是应当要奉献，但是呢我们也是要供养父母，因为这是十诫当中神所吩咐给我们，我们需要孝敬父母。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说哦，我们因为已经奉献了，然后我们就不需要再供养父母，因为这是完全违背了这个诫命哦。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自以为说自己是一个很热忱的敬虔者，但是呢结果呢，耶稣反而就指责他们，指出他们是他们的热忱其实全部都是枉然的，因为他们错把人的话 当作真理来教导人哦。所以其实从这件事情当中，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哦，就是我们是否也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很虔诚很热忱的基督徒呢？那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会有很多奠基于传统而非圣经呢？那会不会导致我们的敬虔变成枉然呢？那我记得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从传统背景的教会出来，所以在传统的那些教会当中，其实有真的有许多礼仪的是我们需要去遵守，虽然说有些时候也是不大明白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东西啊，为什么要讲一些祷词啊，这些等等，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背后都有一些的意义跟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对神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但是如果有当我们把这些礼仪当成一种的规则，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做，没有做的话就会怎样怎样，就好像法利赛人他们控告耶稣的门徒一样，你这种是犯罪是怎样子，反而是变成一种定罪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就要开始去反思去思考，到底这些礼仪是帮助我们更加的亲近神，让我们可以去到神的面前，还是这些礼仪反而是导致我们心中有许多的那些的惧怕，反而让我们的心远离神了呢？所以因为我在回想，其实过去有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规条规矩，所以在很多事情层面上我常常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没做，哎呀这样子心里面就其实有很多的定罪感，反而就越来越不敢去面对神，感觉自己好像有很多的那种好多的罪没有办法见神哦。所以我觉得今天从这个当中讲到洗手吃饭的问题，那其实这里真正要带出就是我们的心要清洁哦。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看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虔诚，我们外在就算是做再多，我们真的礼仪全部都守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的心不是清洁的话，那其实也是真的是一个枉然的哦。好，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我们心要清洁，那第二呢我们就要看到我们勿生恶念哦，就是我们的心勿生恶念，在第14到23节，在14到15节的经文当中就这么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哦。那法利赛人认为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不就吃东西，其实就是沾染了污秽，就是不洁净的人了。但是呢耶稣他认为不洁净是由内在的思想所导致，而不是这些外在的因素所影响的。所以接下来耶稣他就在21节到23节他列出了13样的罪，所以他在20节他这里有说，从里面就是从人心发出的，其实就有发出恶念啊、苟合啊、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啊、淫荡、嫉妒、半毒、骄傲、狂傲、狂妄哦。所以其实他这里说这一切都恶都是从里面来的哦，所以从里面来的是，但是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列在第一样的罪其实就是恶念哦，因为恶念是心理的，而一切的恶其实都是从一个恶念开始的哦。所以耶稣他就要带出唯有恶是从里面出来的，也会进入人的心，因此才能够污秽人哦。那耶稣他就教导门徒，他说外面进去的其实是不会污秽人，那些食物吃进去不会污秽，因为他这边说嘛，那外面进去的其实去了又落在茅厕里面，那些肮脏不洁净其实就是我们从就是上了厕所就把这些处理掉了，但是唯有这个恶念哦是不能够处理的哦。所以污秽来自邪恶的心，那不是来自于食物哦。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不要生出恶念，使我们能够持守这个圣洁。就好像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而出的。所以心，我们的里面所思想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会影响我们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从这里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其实 我觉得就让提醒我们，我们对真理要有一个透彻的一个明白，我们不要说只是一知半解，然后我们也不要去断章取义，或者是拘守某一些的传统，然后之后可能也导致一些迷信，哦，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好像跟那些外面的其他的宗教一样的，就是很多的迷信方面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其实都会一直不断的去有一些装备的课程，许多课程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就是让我们对真理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哦，而不会自己因为不了解，然后导致可能我们就走偏了，或者是错误的去理解，去诠释一些的东西哦。所以我们对真理一定要非常的理解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面对生活上许多东西，甚至是恶者他有时犯一个意念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抵挡，懂得怎么用真理去抵挡、哦、那些恶者的作为、哦、好，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真正的洁净从耶稣的教导当中，我们看到原来是从心、哦、而不是从外面的这些我们所做的 这些的人所谓的遗传跟传统啊。好，那第二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除了向人阐明真理之外呢，那在他的服事上他不可或缺的就是他带出了就是他全能的服事，他还是继续不断的去服事许多的人哦。那在这是在24到37节讲到全能的服事。所以当耶稣说出那番关乎洁净跟不洁净的话以后呢，他就离开了，他当时候他就离开了加利利，他就去到推罗西顿去。而这两个地方它其实是位于加利利以北，就是腓尼基人的地中海港口的市镇哦，就是外邦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不是犹太人的地。那耶稣他到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去其实应该是跟他想要避开群众啊，隐藏行踪是有关的，因为他在那边犹太人的地方已经太多人认识他，然后他好像每天都要去面对许多这些犹太人，他们一直不断的寻找他，所以他就去到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但是呢，他的名声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甚至连外邦人其实都已经认识他，都知道这个人。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当他去到外邦人的地方的时候，还是有外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寻求他的医治，寻求他的释放了。所以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耶稣呢，他再一次以全能来医治并且释放那些来寻求他的人哦。那首先呢，我们就看见神他透过话语的权柄来赶出污鬼，在第24到30节这里哦。那他当中经文就说，当时有一位西利尼就是外邦的妇人来到耶稣的跟前，他就求耶稣赶出他女儿身上的污鬼哦，因为他的女儿一直被这个鬼所搅扰哦。所以当他去求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在27到28节，耶稣就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然后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这个碎渣儿哦。那狗是当时候犹太人对外邦人的一个蔑称来的，是不好的。那通常主人他会喂养家狗，但是次序呢是儿女先吃，然后狗后吃。那耶稣他其实在这边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这个蔑视这个外邦妇人哦，但是他是想要借着这一次的表明他事工的一个次序，就是他原来他来到世界上，他要做的就是使救恩先临到犹太人，然后之后才是外邦人哦。那其次呢， 他也是要想要在众人面前为了要显明这个妇人的他的那个信心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他到世上来是先要对犹太人传福音，因此呢我们看到耶稣他就先拒绝了目前不是他使命范围的这些外邦人的请求。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妇人当他听到耶稣他这样子的回答的时候呢，他不但是没有觉得被冒犯哦，通常如果人家叫我们狗啊还是什么我们一定是很生气，可是他没有，然后他反而他是一面同意耶稣他所说他的说法，然后他一面呢也表达即使是比较次要的这些所谓的宠物，但是他们也是有享受这些剩余恩典的权利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真是非常会懂得把握机会哦，也看到这位妇人她表现出一个十分单纯的一个信心，显然她认为说只需要耶稣那些剩余的恩典呢也是可以解决她的问题哦。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妇人她也因着爱她女儿的心，然后她的信心就发生了功效哦。然后之后我们在29节我们就看到耶稣怎么回答她，当她听到这个妇人的回应的时候，那耶稣就对她说，因这句话她说你回去，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所以当这位妇人回家的时候，哎，真的发觉他的女儿就完全好了，鬼也已经离开他女儿的身上了。所以我们就发觉说耶稣他没有说亲自好那你带我去我去到 你的家然后把你赶鬼什么，他只是用一句话就是用坏的权柄说这个鬼已经要离开，然后这个鬼就真的离开他的女儿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他用这个坏的权柄就这样子把这个污鬼就赶出了。那其次呢我们看到他神他耶稣他不只是用坏的权柄赶出污鬼，甚至呢他也用触摸来医治那些那些有需要的病人哦。所以我们在31到37节就看到耶稣他用这个触摸来医治这个聋哑的人哦。那在32到35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那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万千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那耶稣他我们就发觉耶稣他没有在外邦人就是在推罗西顿停留很久，然后他就离开了推罗跟西顿，然后经过了底加波利来到加利利海回到以色列哦。那耶稣和门徒他们经过底加波利，而这个底加波利是在加利利海这个东面的一个地区，由10个希腊化城邦组成的，所以它名叫底加波利。那大家不知道还是否记得在马可福音5章我们前几天才刚看的，就是其中有座城叫做格拉森。那在格拉森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他曾经在那里赶出一个被鬼附的人，而且是很多 的鬼哦。所以当时候那个人本来他是想要跟随耶稣嘛，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什么，他说你不要跟住我，你要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身边周围你所认识的人，让他们能够看到神，让他们也能够认识神。然后那个人也真的是没有跟着耶稣，然后他就到处的去述说耶稣在他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当时候这个底加波利境内就已经有听到许多关于耶稣的这件事情，所以可见他的见证是大有果效的。所以当这一次耶稣他又再次的来到底加波利的时候呢，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去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听过，甚至可能有些人亲自的见证看过他哦。所以当时候呢这些人来到当中，就其中有一个人他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然后求耶稣按手在他的身上。而这个其实耳聋舌结的人呢，从一个 象征，其实它也是一个象征，人在属灵的层面上是又聋又哑，就是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也不能够为神来说话呢。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这个唾沫来抹他的舌头，然后耶稣他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触摸，其实他也是带出要让以色列人是能够领受神的国，就是说让以色列人可以听。因为过去我们都看到说很多很多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问题，就是他们听好像是听到，可是他们却不明白。所以耶稣他其实也借着这样子一个动作，让以色列人明白说他们是要可以聆听的，而且他们是可以靠口来为主来做见证。所以这里其实我们看到他似乎就也是像一个先知性的行动，就是不但是让这个人耳聋舌结的人他能够完全得到医治，就是可以听见可以说话，那甚至呢他其实也是预表，就是耶稣他其实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也是要医治整个以色列人，就是让他们的耳朵是打开能够听见的，让他们的这个嘴巴是也是可以开口来诉说见证神的作为哦。所以在耶稣他其实在还没有去用他的指头探这个人的耳朵之前，我们看到他探了，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做了一个东西，就是他望天叹息哦。那为什么耶稣他会望天叹息呢？我觉得相信他大概是很感慨，就是有信心的犹太人实在是很少，真的是我们从耶稣他在世上他所做的许多事情当中，真的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对他有信心，甚至是有一些是反对他的，甚至是不相信他的。所以当他望天叹息的时候，他可能是心中就是一个感慨，就是有信心的犹太人实在是太少了。然而呢，耶稣他医治这个犹太人，他其实也是正在显明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是那些犹太人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哦。因为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曾经以赛亚他有说，那些那个聋子可以听见，哑巴可以说话，其实这些就是弥赛亚的一个记号来的。所以我相信耶稣他在做这件事情，这个医治的时候，他也是要让犹太人那些以色列人能够看到他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今天他是那位可以使耳聋的人听见，那些哑巴人可以说话，所以他们要将他们的心来归向神，要相信耶稣就是神耶和华所差派下来要拯救他们，来使救恩临到他们的这位的弥赛亚哦。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就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透过耶稣的身上，其实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认识这位的弥赛亚，好叫我们是可以指教并且带领其他信徒。那当然首先我们要指教能够带领的话，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应该就是那个很理解很明白神心意很懂得这个真理的人哦。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先开始，我们要让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花时间，我们要来读圣经，我们也需要背经，我们需要可能是需要透过一些课程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明白使我们对真理能够明白的更加的透彻哦。那当然另外呢，我们也是要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权柄去到人群当中。今天我们知道说神他耶稣他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权柄，是让我们可以出去，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能力，我们也能够在他们当中，我们也能够施行就是医治跟赶鬼的这个工作。当我们的心是爱人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是为了要救赎，要使人得到这份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这个权柄能力一定是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去到人群当中来医治释放他们，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国，彰显神的全能，使救恩能够临到我们所到之处。所以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是 但我们要去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我们要真的是要出去带着这个全能，然后去服侍，然后让许多人能够得着这份的救恩。